生命花园，上帝最美好的祝福。万物有时，知识与启迪，心之盟约。本节目由北岸华人浸信会制作播出。相亲相爱一家人，感谢 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温情协办。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，卓越管理，卓越服务。
生命花园，知识与启迪，欢迎您的收听。让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探索新闻热点，了解人文历史，启发思考，探索未知。今天牧师讲故事会为大家带来关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故事。
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前边我们说到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。巴勒斯坦人呢，就是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。从这个简单的定义来说呢，巴勒斯坦人就包含了以色列人和生活在那里其他民族的人。这些人呢，都应该算是巴勒斯坦人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说起来巴以冲突，讲到这里边的巴勒斯坦人呢，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人主要就是那些头上戴着格子布巾，穿着长袍，讲着阿拉伯语的人。实际上呢，我们说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呢，应该是阿拉伯人。今天呢，我们讲到巴以冲突啊，实际上呢，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。所以呢，咱们今天呢，就来说一说呢，阿拉伯人。阿拉伯这个词啊，最早是出现在公元前9世纪，也就是公元前853年，在亚述帝国的文献中呢，最早就出现了阿拉伯人这个字。后来啊，在公元前530年，波斯的楔形文字中呢，也出现了阿拉比亚这个差不多的字啊。那么阿拉伯或者是阿拉比亚呢，在闪米特文中呢，是沙漠或其中的居民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再后来呢，在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啊，就开始使用阿拉伯人，用这个名词呢来指称那些呀居住在今天阿拉伯半岛上的人。那么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在希腊罗马的语言中呢，阿拉伯指的是在半岛上游牧的那些贝都因人。那么贝都因是音译自阿拉伯文，它的意思是说呢，荒漠中的游牧人。那么这些人呢，相比于当时希腊罗马的人来讲，他们与世隔绝，血统语言呢都跟自己是完全不同的，可以说呢，他们是比较纯粹的闪族人的代表。后来呢，到了中世纪一直到近代啊，早期的这些欧洲人呢，就是这些希腊罗马的这些后裔啊，他们就习惯呢称呼这些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阿拉伯人呢，为萨拉森人，意思是说呢东方的人。所以今天阿拉伯人的意思呢，指的就是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那些放牧的东方人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古代阿拉伯半岛上的南北生活呢，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南部呢属于农业社会，城镇发达，有很多的绿洲，绿洲中呢出产谷物椰枣。北部呢就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，生活条件呢非常的艰苦，社会发展呢也非常的落后。他们呢 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，属于呢原始公社制。他们养骆驼呀，养羊啊，狩猎呀，甚至呢抢劫为生啊。在当时呢，互相的掠夺、战争，这是部落间关系的常态。以劫掠致富呢，在当时被视为光荣而且高贵的职业。很多历史学家发现呢，在早期的阿拉伯人在他的文化中呢，有这样的诗，说我们以劫掠为职业，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，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，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。到了公元七世纪啊，就是这些阿拉伯人中啊，就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人物，就是穆罕默德。他呢创立了伊斯兰教，初步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。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呢，一下子就释放出压抑多年的激情和活力。到了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呢，政教合一的阿拉伯人呢，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呢对外展开了征服。恶劣的生存环境啊，造就了阿拉伯人勇敢坚韧的性格。在兴起的伊斯兰的教义中呢，对财富的追求呢，这是一种对信仰的要求。努力赚钱呢，是对信仰的实践。所以掠夺财富呢，并不是一件羞耻，反而呢，是一件光荣的事情。同时呢，伊斯兰教义还宣布呢，为自己的信仰而死，这是进入天国获得永生的捷径。这也就为军事征服储蓄了足够的不畏死亡的战士。我们可以想象哈，有足够对掠夺和财富的向往，加上悍不畏死的士兵，当然呢就会造就一个积极向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宗教政府。就这样呢，军事、政治、宗教和财富呢迅速的结合起来，就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帝国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啊，阿拉伯人呢就占据了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呢就好几百年。那么随着这个阿拉伯穆斯林人民呢对外的征服和帝国的崛起呢，阿拉伯半岛之外呢也加速了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全世界有22个阿拉伯国家，阿拉伯人口呢超过了4亿。所以如果我们严格来说，有三种方式呢可以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阿拉伯人。首先呢就是政治上的，就是生活在阿拉伯国家，也就是呢这个国家是阿拉伯联盟或者阿拉伯世界的成员。那么这样的人呢今天大概有 4.4 亿人。第二个呢就是语言。如果一个人的母语是阿拉伯语，那么就可以说他呢是一个阿拉伯人。那么这样的人呢在全世界呢大概有3亿多人。另外一个呢就是遗传血缘的问题哈，就是祖先曾经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人。这个是伊斯兰教义啊他们的可兰经上所规定的。不过我们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啊，并不是所有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人，就是这个广义的阿拉伯人呢、啊、他一定呢就是伊斯兰教徒。在阿拉伯地区呢，基督徒占了近东阿拉伯地区人口的 6%。在一些特殊的国家呢，它的比例就会更高。比如说啊，在黎巴嫩，基督徒的比例呢高达 40%。在叙利亚呢，基督徒占总人口的 16%。在以色列建国以前呢，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徒呢估计高达 25%。但是现在呢，大概只有 4% 啊。这很大的程度上呢是因为1948年以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，也就是阿拉伯人呢，他们持续的战争和动乱造成的。那么到今天为止呢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啊，基督徒呢依然分别占了 8% 和 1%。 那我们讲到在巴勒斯坦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就是约旦呢，它有 6% 的人口呢实际上是基督徒。咱们在开始的时候说呀，中东冲突呢主要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。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原因呢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双方呢都说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，都说自己呢自古以来就住在这里。 那么我们就要去研究了哈，阿拉伯人他是怎么来的呢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咱们还是要从大洪水和挪亚方舟说起。可能有人又说了哈，说大洪水这半神话呀，这样研究民族的起源它靠谱吗？我以前说过哈，研究中东的文化和历史必须从圣经开始。事实上呢，在今天的世界，讲到世界上民族的起源呢，都是从通常人们说的神话故事开始的。每个民族呢，都有关于自身起源的古老传说，通过口耳相传、典籍记载呀，那么这些传说呢，就构成而且表达了呢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忆，进而呢就塑造了历史。近代的民族主义呢，其实就是依靠这些虽然没有办法考证，但是呢却被广泛接受的历史神话塑造出来的。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啊，其实也是这样产生的。所以咱们说到阿拉伯民族的起源呢，就必须走同样的路子哈。那么回到我们开始说的，在大洪水和挪亚之后啊，挪亚呢有三个儿子，他分别呢是闪、韩和雅弗。闪的第九代孙子呢就是亚伯拉罕。有人根据圣经记载的年代去推算呢，亚伯拉罕呢大概是在大洪水之后第291年出生的。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有一个妻子叫撒拉，撒拉呢一直不能生育。于是这个撒拉呢就把自己的使女叫做夏甲给他的老公亚伯拉罕做妾。后来呢，这个夏甲呢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。那么再后来哈，这个撒拉呢自己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以撒。以撒呢有两个儿子啊，其中一个呢叫做雅各，后来呢这个雅各呢改名叫做以色列。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，以实玛利呢应该是以色列的叔叔。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呢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，以色列他的后代呢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。今天的基因学分析呢也证明了这样的结果哈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从基因上讲呢有 60% 到 80% 呢是完全相同的。所以啊，无论他们两边关系如何怎么打，实际上呢他们是正儿八经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所以从起源上来说呢，他们的确都是住在迦南地区，就是巴勒斯坦的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他们会打得这样你死我活呢？那我们就暂停一下，一会儿呢再回来。